424页。
约伯记42章，教会圣经424页。第7节，耶和华对约伯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：“我要问你和你的两个朋友生气，因为你们讲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。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取七头公牛、七只公羊，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你们献上燔祭。我的仆人约伯就替你们祷告，我悦纳他的祷告，就不按照你们的愚昧待你们。你们讲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。”于是提曼人以利法、舒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的祷告。约伯替他的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恢复约伯原来的景况，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一切加倍赐给他。约伯的众兄弟姊妹和以前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与他一同吃饭，又因耶和华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对他表同情，安慰他，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的福比先前更多，他有14000只羊、6000匹骆驼、1000对牛、1000头母驴，他也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名叫基西亚，三女名叫基连哈普。在那全地中找不到像约伯女儿那么美貌的妇女，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兄弟中间把产业分给他们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到4代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寿终而死。
谢谢 Will、 Esther 和 Leah。大家好，我是武佳，是连连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约伯记的最后一个讲道。这个讲道系列的标题是经受苦难的智慧。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请求他的帮助，请求他给我们智慧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知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经常会经受苦难。我们请求你借着这次讲道，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，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更加明白你的作为，更加明白如何在苦难中继续敬畏你，远离罪恶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问题，要思考的问题是被写在大纲的上面。即便敬畏神，远离邪恶，还会经受苦难，这真的是智慧吗？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起朗读约伯记28章28节，也是被写在大纲的上面。神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邪恶就是聪明。那么既然神是这么说的，谁会怀疑这句话呢？为什么会怀疑？可能是因为虽然有人敬畏神，但是他们依然在经受苦难，会使他们怀疑神。这样的苦难有可能会让他们疑问，主，我有敬畏你，我确实有远离邪恶，你怎么会让我这样受苦呢？我这样敬畏你，这样远离邪恶，真的算是智慧吗？我这样做到底有给我带来怎样的益处呢？让我举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样的态度。何先生于1828年10月20号在美国纽约出生的，并且他是在芝加哥长大的，这是真正的历史上的人物。何先生信主了，也娶了一个爱主的妻子，名字叫安娜。这对夫妇很爱主，也经常开了他们的家来招待基督徒。神也祝福了他们，赐给他们5个孩子，也让他们成为很富有。 何先生是很成功的律师，他在芝加哥也卖了大量的 房地产，但是他们一家人遭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。何先生的孩子四岁时就因为患了猩红热就死了，然后仅仅一年后一场大火席卷了芝加哥市中心，摧毁了这座城市，包括何先生拥有的大量的房产。那天近300人丧生了，并且又有10万人变成无家可归者，尽管他们自己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但何先生和他妻子仍试图帮助这些悲痛欲绝和急需帮助的人，来显示出耶稣的爱。然后两年后，在1873年，何先生决定跟他家人一起去英国度假，这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传道者 D.L. 穆迪将在秋天在那里传道。何先生因为工作所以耽搁了，他把家人送了过去，包括他的妻子和他们生下的四个孩子，都是女儿。但是在1873年11月22号，在乘坐蒸汽船穿越大西洋的时候，他们的船只被一艘铁帆船击中，他们的船只在12分钟内就沉没了，导致226个人丧生，何先生的四个女儿也都死了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妻子安娜幸存下来，获救的人包括被 发现昏迷漂浮在 一块木板上的安娜，随后抵达南威尔士的卡迪夫。到达那里后，安娜立即给丈夫发了一个电报，其中包括独自获救的信息。让我们考虑何先生的心情。首先，他的儿子死了，然后他的房地产被火烧了，然后他剩下的孩子，他的四个女儿都死于海难。在他信主之后，他一直有忠心的服侍神，但是神让这一系列事情临到他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回应？我们会不会疑问，我经受了那么多苦难，那么我敬畏神，远离邪恶，这真的算是智慧吗？我们可能也在经受自己的苦难，有可能我们所经受的苦难是无法跟何先生来比，但是我们所经受的苦难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，很多眼泪，很多哀痛。我们可能也会经过这样的诱惑，疑问神，我为什么要信靠你和服侍你？你让我这样经受苦难，信靠你到底有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？让我们回到大纲上的问题，即便敬畏神，远离邪恶，还会经受苦难，这真的是智慧吗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再一次思考约伯记。在我们查考约伯记的结尾之前，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约伯记到此为止的内容。这是我们大纲的第一个标题。在约伯记的开始，我们发现约伯是一位敬畏神、远离罪恶的人，并且神又大大的祝福他的家庭和家产。但是约伯遭遇了灾难，他的孩子死了，他的家产被 毁坏了，他也失去了身体的健康。为什么约伯遭遇了这些灾难呢？约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作为读者知道幕后的情况。我们知道撒旦有指控神，说约伯敬拜神仅仅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， 所以神就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，来实验约伯的敬畏，看是不是真诚的。结果撒旦就是这样攻击约伯，让他失去他的家产、他的家人、他的身体健康。那么约伯有没有忍耐？有没有继续敬畏神？他的妻子是这样说的：难道你还要坚守自己的纯全吗？你不如放弃神，死掉算了。但是约伯回答他：你说话像个愚昧的女人，难道我们从神得福也不应当受祸吗？约伯开始时就通过了这个试验，但是在约伯说了这些话之后，我们也听了更多的对于他的苦难的建议。我们听了约伯的朋友的建议，他们认为神这样做就是报应约伯。我们也听了约伯自己内心的挣扎，他也认为神在报应他，但是他也很清楚他没有做什么配得这样的罪的报应，这样的报应的罪。所以他就开始指控神的公平和公义。在上个礼拜的讲道中，我们听了神对他的指控的回答。因为约伯明白了神的全知和全能的神，他就承认了自己的微小和无知，他悔改了，并且最终的结果是愿意信靠神的掌管。但是在我们看到约伯这样的悔改之后，我们很有可能 还保留一个问题：约伯那样敬畏神真的是值得的吗？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，对他而言敬畏神、远离邪恶又给他带来什么益处呢？他是不是约伯的妻子说的更对，他应该放弃神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让我们现在查考约伯记的最后一个部分。通过大纲的安排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标题。在神试验约伯之后，他就高举约伯，降卑约伯的朋友。让我给你们朗读42:7-8，耶和华对约伯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：我要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生气，因为你们讲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。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取七头公牛、七只公羊，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你们献上燔祭、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替你们祷告，我悦纳他的祷告，就不按照你们的愚昧待你们。你们讲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。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话，神说他对他们的话很生气。为什么他很生气呢？神说是因为他们讲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。但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这是不是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问题？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神又责备约伯因为他的话语，并且约伯最终就悔改了。那为什么说约伯的朋友不如约伯说的对呢？是因为约伯的朋友一直认定约伯这样受苦是因为他犯罪了，他经受的苦难是因为神的报应，神当下立即的报应。那么约伯在哪方面说的对呢？是因为他一直认定他没有配的这样受苦的罪。比如说在27:4-5，约伯是这样说的：我绝对不以你们为事，我到死也不放弃我的纯全，我坚守我的义，绝不放松。我一生的日子，我的心必不责备我。所以神是说约伯坚守他的义是说的对的，但是你们坚守他犯罪了是错误的。 他们这样说就引起神的生气。为了平息神的愤怒，神就让他们去约伯那里献上反祭，然后让约伯为他们祷告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作者想也让我们明白什么呢？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反转。本来约伯的朋友不断地指控他，说是他有罪，他犯了罪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经受苦难，是说明他们没有罪，他们是义人。但是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，神两次在第七节在第八节高举约伯，降卑他们，说你们讲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对。神两次也称约伯为我的仆人。我们发现有罪的实际上是约伯的朋友，但是神愿意悦纳约伯的祷告，这说明约伯是义人，是讨神喜悦的。本来这些骄傲的朋友有 瞧不起约伯，指控他，现在他们要谦卑地来到约伯的面前，请求他为他们祷告。这个结局实际上 很讽刺，我们待会儿会思考这个结局的意义。但是让我们首先去思考第二个部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纲的第三个点。在神高举约伯，降卑约伯的朋友之后，他就赐福给了约伯。42章第10节，约伯替他的朋友祷告，耶和华就恢复约伯原来的景况，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一切加倍赐给他。神试验了约伯的信心，并且约伯通过了神的试验。撒旦说了，只要你伸手伤害他的骨和肉，他一定当面亵渎你。但是虽然约伯有了一些抱怨，怀疑神的公义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像撒旦所说的那样去放弃神，去亵渎神。神所允许的试验证明了约伯的敬拜是的真实性。所以 既然约伯通过了这个试验，神就再一次开始赐福给了约伯。42章11到17节列下来了神具体的福分。首先在细节我们能看到约伯享受了关系上的恢复。本来在19章约伯因为他认识的朋友远离他就哀叹了，有时候经受苦难的人 也会有这样的，也会经受这样的经历，朋友远离他，但是现在这些朋友都回来见他了，表示同情，安慰他，给他经济上的支持，约伯享受了关系上的恢复。然后在十二节约伯享受了物质上的恢复，我们看到耶和华也赐福给了约伯的家产，给他本来的两倍的牲畜。然后在13到15节约伯享受了家庭的恢复，神赐福给了约伯的家庭，再给他七个儿子和三个美丽的女儿。作者描写约伯赐福给他们的产业，就让我们看到约伯真的受到了很大的赐福。通常女儿是不会受到产业，在旧约律法你可以读到神有这样的安排，但是约伯的财产这么丰富，他也可以给女儿们留下遗产。然后在最后在16到17节我们能看到约伯享受了永久的恢复。作者这样结束说，约伯活了140岁，并且享受了到了40世同堂，就说明神大大的赐福给了约伯。现在40世同堂是比较常见的事情，但是在当时因为人的寿命普遍比较短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本来神让撒旦去攻击约伯来试探他的信心，试验他的信心，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神最终大大赐福给了约伯，让他能享受关系上、物质上、家庭上的永久的恢复。那我们要思考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约伯记这样的结束呢？我现在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作者这样结束约伯记的目的，以及我们要做出的回应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我会利用大纲上标题的回应之下的标题。首先，作者想要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。约伯记的写作目的是什么？我想感谢已经把问题这个礼拜已经把问题发过来的人，并且有一些人问了很好的问题，包括关于这个写作目的。约伯记的写作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悔改，还是让我们得到安慰，还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安慰别人，还是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？到底是什么目的？还是是不是要让我们不向那些朋友们去指控人？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实际上，约伯记的目的首先是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，尤其是神在苦难中的作为。作者知道，人就是我们通常是照着报应这个概念来理解苦难。上个礼拜，当我们聆听 Julia 的见证的时候，她也做了这样的见证。她见证了她经受苦难的时候，她就决定一直悔改，一直悔改，等到神就把她的苦难拿走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，我也经过这样的过程。当我们经受苦难，我们会怀疑这是不是神在报应我们。约伯的反应也是这样，他把他的苦难当作神的报应。我们都很容易倾向于这样，但是约伯记的信息是，神不一定是照着当下立即的报应，当下立即的因果报应来对待他的子民。在约伯记的结尾，神表示对约伯朋友的话语的生气，就强调了这个点。神说他们说的是愚昧，不是智慧，是愚昧。这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坚持神是照着这个报应因果报应来对待约伯。我们对此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？当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，或者当别人经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把这样的苦难理解为神的报应。神说约伯的朋友说的不对，所以受苦者的朋友，受苦者的朋友，不要像他们那样去指控人，说你有罪，神在报应你。而且受苦者不要像约伯那样去指控神，说你为什么报应我，我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，你太不公平。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神的作为呢？如果不是照着因果报应，那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？我上个礼拜提到了神的管教，并且信约确实会有这样的教导，神有时候会照着慈爱去管教他的孩子。但是这个不是约伯记的重点。正如大纲写的那样，约伯记的重点是，我们要明白神是照着人无法测透的智慧来对待他的子民。我们作为读者知道约伯经受苦难的原因，但是约伯是不知道他经受苦难的具体原因。他受苦的原因也是他朋友无法猜透的。在约伯记的结尾，神也没有告诉他，他一直到死也不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受苦。同样 当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。我们每次在聚会的开始会朗读约伯记二十八章，描写了我们的状况。二十八章说人是无法找到智慧，也是无法购买智慧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不知道神是如何来掌管他的宇宙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经常我们不知道神是如何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，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，我们不是神。那么智慧在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地在哪里呢？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也晓得智慧在哪里。只有神，造物主神，掌管一切的神，可以是有这样的掌管宇宙的智慧，并且只有神有这样的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智慧。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神的作为，他是照着人无法测透的智慧来掌管一切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约伯一样，我们要学习承认我们的微小，承认我们的知识的有限，并且信靠神的掌管和智慧。这是约伯记的最大的功课，其他的应用都是来自这个功课作为基础。约伯记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，承认我们的智慧的有限，信靠神的智慧和掌管。第二个回应是约伯记要让我们预备好信心会受到试验。有人提前发了另外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们读约伯记应该把自己带入约伯的角色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约伯记确实是首先是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，但是约伯记之所以要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模仿约伯的榜样，并且享受约伯最终所享受的祝福。既然我们听了神跟撒旦的对话，我们就知道约伯经受苦难，这是因为神在试验他的信心。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这是约伯经受苦难的原因，那么神会让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经受这样的试验吗？他会让我们的信心这样被试验了吗？实际上新约的确是含有这样的教导。你比如说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，彼得对一群基督徒写了，你们陷进在各种试炼中，或许暂时会难过，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。神不仅让约伯经过试验，他也会让基督徒经过信心的试验。既然神的话语说这是神对待他的子民的方法，我们要准备好自己去经过这样的试验。这样的试验可能会非常激烈，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破碎。如果你现在经过如此或者什么样的试验，我想鼓励你跟其他人来分享，其他的基督徒来分享，他们可以跟你一起祷告，他们可以来支持你。在我们经过这样的试验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彼此，这样的试验会有结局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回应的第三个点，忍耐，从而最终得福。虽然约伯经受了各种苦难，但是他一直有忍耐，继续敬畏主。通过他跟神的对话，他对神的认识和敬畏经过了一些扩展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听从他妻子的建议，放弃他对神的敬畏。他这样的忍耐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在约伯记的 结尾看到了神赐福给了他，大大的赐福给了他。在约伯记里，神的赐福是在今生而受到的。那么新约使徒们的教导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吗？其实他们没有让我们期待今生这样的祝福，但是他们的确有让我们期待在受苦之后我们会有福。不过这样的福分是在主再来之后而得到的。那当然基督徒现在已经享受了很大很大的福分，属灵上的福分，但是我们等候的是在主再来的极大的物质上的、身体上的、属灵上的福分。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经文就是雅各书五章十一节，这节经文宣告：弟兄们，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哪，那些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了主赐福给他的结局，知道主是满有怜悯和仁慈的。雅各说，我们听过了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。同样的，雅各说，我们要忍耐直到主再来，这样我们也会享受主的赐福。这样的赐福是照着因果报应而来的吗？不是。约伯，我们知道约伯不是十全十美的，他也错误地指控了神，他也需要悔改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因为他的苦难放弃神，他一直有敬畏主。那么最终的结果是由于神的怜悯和仁慈，他得福了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忍耐直到主再来，像约伯那样继续悔改，继续敬畏主，我们也可以确信主会祝福我们。约伯有这样的盼望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，并且他最终会祝福他。我们基督徒有更坚定的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赎者的身份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，为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知道他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并且他会再来审判所有人。我们也知道，如果有人敬畏主耶稣基督，远离罪恶，主耶稣会救赎他们。所以让我们模仿约伯的忍耐，让我们因为明白神在苦难中的作为，明白神不是在报应我们，而是 在实现他有智慧的目的，让我们因为明白这些就信靠神的掌管和智慧，并且继续敬畏主，远离邪恶。这样正如约伯，我们同样最终会得福。不过我们将要享受的福分是远远超过约伯的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默想神最终的祝福，这确实会给我们力量去忍耐。我们有没有遭遇身体上的问题、身体上的疼痛、疾病？让我们默想最终我们要享受的复活的身体。我们有没有感到孤单？让我们默想我们最后要见我们的主，要永远跟他在一起，永远享受跟他亲密的关系，永远享受他的拥抱、他的微笑、他完美的爱。我们有没有遭遇到抑郁和忧虑？让我们默想我们最终会永远享受来自神的平安和喜乐。不管我们所经受的苦难产生怎样的痛苦，未来在新天新地神会拿走，并且会加倍的祝福给我们。所以让我们明白敬畏主、远离邪恶的确是智慧。 这是因为这样的决定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神的祝福。那么如果我们听从约伯的妻子的建议，放弃对主的敬畏呢？各位，这样的选择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？我们还是要经受各种苦难，但是在这些苦难中，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们没有什么盼望。各位，放弃神这样的选择的确是愚昧，是极其愚昧。所以让我们在苦难中继续信靠主的掌管，跟随主，敬畏主，远离邪恶。我们在开始提到了何先生，他丧失了儿子，丧失了房产，丧失了四个女儿，他是如何回应的呢？他有放弃神，不再敬畏神吗？没有，他和他的妻子有继续服侍神，他们最终去了耶路撒冷，去照顾孤儿和寡妇，并且给他们传福音。两位都是在耶路撒冷死了，但是在他们失去四个女儿之后，当何先生做了全职去英国去陪他的妻子的时候，在那艘船经过他的女儿淹死的地方，他写了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叫《我心里的安宁》，是我们聚会最后要唱的一首诗歌。为什么在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之后，何先生能够保持敬畏，对主的敬畏？让我引用这首诗歌的第四节，求主，大家可以看在单章的最后一页，求主快再来，使信心成眼见，云彩将卷起在主前，号角声响起，我救主再降临，愿主来我心灵的安宁。虽然他经受了极大的试验，但是何先生的心灵之所以能够安宁，是因为像约伯一样，他知道他的救赎者或者主耶稣或者，并且他知道当主耶稣再来，他的信心会成眼见，他会像约伯一样最终享受神的祝福。他知道，我们也知道，敬畏主，远离邪恶，这的确是最有智慧的选择。这是因为敬畏主，远离罪恶，最终一定会带来神的祝福。阿们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将《约伯记》这本书赐给我们。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他所提出的功课。当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经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照着人的智慧和理解 去了解，把他们当作报应，指控受苦者或者指控你。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承认你有智慧的掌管，信靠你，并且继续敬畏你。感谢你约伯的例子鼓励我们，这样的选择的确是智慧，因为这样的选择的确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